Hello， 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又到了好可爱、好美丽、好秀的囧儿给你带来的萌神带你飞。当然了，我昨天晚上跟大家开黑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经历过我喷人的那一面了。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就是听完直播之后，看完我这个视频打游戏之后呢，还能够关注我
啊？毕竟节目中我还是比较温柔的。对吧，但是我确实是一个我能吐槽喷队友，我能千里送人头，尽则百年不见人，动作千里送超神的电竞美少女，或者是电竞小喷子。每次别人玩游戏的时候呢，我都会说，哎呀，我不太擅长打野，我打野很菜，我打野只会玩几个英雄。所以呢，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能刷又能打一些打野比较溜的英雄，而且呢玩起来呢也很强悍。那其实大家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在韩服的打野英雄数据里面的话，有一些刷子型的那种胜率真是反正很异常拔尖，相比之下的那些路人局呢，经常会看见一些蜘蛛啊、瞎子啊这些英雄胜率呢是就是暗淡无光的。那么刷子型英雄到底强在哪里呢？又应该怎么样去操作呢？今天呢跟大家来好好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所在啊。首先从数据上面来说的话呢，猪妹啊，猪妹她其实就是韩服打野高胜率的五个英雄，有猪妹、大虫子、龙女，还有蒙朵以及挖掘机。那么这个呢是韩服的一个 7.16 版本最新的一个打野的一个数据。其实呢我觉得胜率最高榜的那些英雄呢，并不是说大家很熟悉的热门打野瞎子啊、蜘蛛这些，反而是一些平常比赛中见的比较少的一些刷子型打野。为什么刷子型打野的胜率可以那么高那么稳定呢？因为刷子型打野强在哪儿呢？就比如说我们和一些国服的比较热门的英雄来做一个对比吧，就是蜘蛛、瞎子、男枪这种英雄的特点是在于，一，它的高风险高收益，第二呢是补充 C 位的功能。然后你再反观这些刷子型的打野，我们就可以发现刷子型打野和常规的打野呢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呢是定位不同，刷子型打野呢选出来并不是为了凭借极高的伤害去 carry 全场，而是起到了一个润滑阵容的作用。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多刷子型的这个打野是就是带强控和高后续伤害的，他们的作用呢就是起到了一个控制的效果。那么强力时间段也不同，比如说常规打野的强力时间段呢是在前中期，他们起的是一个带节奏把团队整体的节奏带起来的作用。等到这个节奏带起来之后呢，就我方的 carry 位装备已经成型了，对不对？那么打野装备成型之后呢，打野基本上就是就是那种这个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感觉。所以到了后期呢，基本上已经没有常规打野什么事情了。这一点呢对于瞎子啊、寡妇啊、蜘蛛这种英雄来说呢是很正常的。但是刷子型英雄呢，这是典型的一种反例，他们在前期是极度依赖刷野，就是野区的一个经济来保证自己的发育，再加上没有这些常规打野那么高的一个机动性，所以他们前期呢是那种不能处于一个焦点位置的。在刷出装备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超高的坦度以及强力的控制，有些呢还有超高的伤害，去死死的黏住敌人，阻止敌人放肆的输出。那么这些英雄的这个发力期呢，一般来说是在中后期，再加上这些英雄都是有强大团控的，比如说到了后期，猪女呢也许是一个大命中的双 C， 那么就可以导致这场游戏的结束，对不对？那么低风险高回报 因为常规的打野呢，一旦前期崩了，那么这一局节奏呢，基本上血崩就可以，对吧？十五分钟了，不然就是4v5，更有顺的时候呢，可以达到4v6的情况。而刷子型打野呢，由于不需要在前期掀起什么很大的波澜，所以即使前期被对面的打野入侵导致这个丢经济之后，他只要稳住继续去刷，依然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对吧？是有团控的，只要时机合适，一波强大的控制就能够改变战局。而且刷子型打野呢，要怎么玩呢？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国服之所以刷子型打野的一个数量那么少，就是因为很多玩家不知道要怎么样操作这种英雄。实际上呢，这种英雄的操作难度不大，重要的是一种意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玩游戏啊，意识真的有的时候比那种有一些这种细节上的操作更来的重要一些吧。比如说第一点，你要多打字交流，对吧？你要报敌方打野的大致位置。大家都知道刷子型打野基本上就是前期都是要在野区上待上一段时间的，那相比于常规打野来说，肯定不能频繁的在线上走来走去，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你的队友去交流。你要告诉队友，对吧？敌方的打野大致在哪个位置，让他快速后撤等等。在前期呢，就很忌讳的一点就是你管你刷，对面打野无限抓，结果就是20分钟你从野区出来之后，已经是团队已经是收尸的情况了啊，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一定要学会交流。第二呢，切勿沉迷刷野，刷这个野区刷完野之后呢，你还是要去 gank 的。虽然说刷子型打野呢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刷野保证你的经济，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你要无限待在野区不上线。实际上如果发现一些比较好的 gank 时机，还是要有大胆的想法。你要清楚自己手头的控制稳不稳定，过去的话控制跟上之后，队友输出能不能跟得上。当然如果遇到什么对面压线压到我们塔下还不走的话，那肯定就要赶紧过去打招呼了，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谨防敌方的打野入侵，做好我方的野区视野。因为刷子型打野呢，最头疼的就是前期被敌方打野入侵，导致你自己经济不足，然后发育被延后这种情况就出现了。那所以呢，前期你一定要保证野区的一个视野，在上半区刷野的时候呢，下半区的视野一定要做好。如果自己没有视野的话呢，让辅助帮忙做一下视野。一旦发现敌方入侵之后呢，联系线上的队友赶紧去搞死他。尽管前期可能 1v1 的能力比较差，对吧？差强人意，但是因为你有强大的控制啊，可以留住敌人啊，所以只要队友来得及的话呢，往往就能够杀掉敌方，影响敌方打野的一种发育。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刷子型打野英雄。首先我们的这个猪女呢，有人叫她猪妹啊。猪女呢在重做之后呢，强度一下子提升了很多，她的技能使得她这个兼备的控制以及输出一技能，在条件下的一个定点晕眩更是让人很多就是那种脆皮英雄瑟瑟发抖。而且他的二技能的这个团控 AOE 啊 W 和 Q 技能的硬软控制效果，更是让他可以成为中后期团战的一个焦点。只要你认得准一波，就能够创造奇迹。由于被动的存在，那猪妹呢是非常有一个非常高的坦度的，配合一些强大的防御装备，基本上就是一个无解的存在了。然后是给大家推荐一个虚空恐惧科加斯，就是大虫子。有人觉得大虫子这个英雄适合打野吗？那大虫子的E技能在重做之后呢，伤害更高，效果更强，而且还能够留人，相比于之前强硬了很多。这也意味着打野的一个大门呢向他敞开。大虫子本身 Q 技能强大， AOE 击飞， W 技能可以关键时候沉默敌方英雄，禁止释放技能。二技能的高额真实伤害，只要被他黏住了，那么你基本就是跑不掉，等着被一口吞掉。即便本身非常笨重，但是他的技能呢依然是可以对机动性很差的敌人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无论何时。所以当然现在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是不是对这个打野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像大家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呢，就是很多宝宝都可以对于刷子型打野呢有个更深的理解。那么让我们在野区见面吧。 那么说到这个，就是7.16版本，对吧？既然说到打野了，我们今天呢还要分析一波，就是，这个版本呢位呢已经是大大的加强了，野区统治力呢完全是超过盲森的。首先这个啊冷却时间下调，E的攻击不再能够被取消，然后在未启动技能之后呢，这个E技能啊透体之镜的强化攻击呢不再能够被取消。也就是说在紧张的战斗中，相信有很多的小伙伴在使用位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按了E技能为什么没有放出来，很有可能是你已经取消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不用再担心E技能会被取消，只要你启动之后E技能不会被取消，再也不用担心放不出来E技能这种尴尬的场面了。二技能二技能呢冷却时间呢从150秒、115秒、80秒下调到130秒、100秒以及70秒。也就是说现在位的这个大招技能释放结束之后呢会再次停留在敌人身后的一小段距离内。二技能是位抓人的一个重要技能嘛，所以有二和没有二的女警官战斗力完全不是在同一个线上的。二技能冷却时间减少，使得位在前期呢能够发动更多的一个 gank， 那么命中后呢在敌人身后更容易跟上走砍接平 A 加 E 技能打出两套 W 被动伤害，对于位来说呢是一个不小的加强。当然了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的优缺点啊。优点就是无论脆皮还是坦克，卫士超高的一个爆发都能够将他们瞬间送回泉水，不俗的持续输出和 AOE 伤害能力，破甲特效呢也让他可以轻松的秒杀坦克。当然也有缺点，缺点就是太容易被风筝了，唯一的一个突进技能还得减速，很容易躲，被动技能 CD 长没有恢复，控制效果时间很短，除了大招是稳定控制技能之外，留人能力呢并不突出。那么卫呢是一个高伤害的战士，强大的输出能力足以让他不惧怕任何对手，但是腿短容易被风筝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缺点，这就让他在面对机动灵活的一个英雄的时候呢显得非常非常的吃力。所以呢算准技能的冷却时间，掌握好 Q 技能的突进方向，是每一个女警官使用的一个必修课啦。分享一下这个符文跟天赋。符文和天赋来说的话呢，之所以大家要点出来狂怒而没有选择点出巫术呢，是因为相对于技能伤害而言， W 技能的一个被动效果显然是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个输出，所以呢提高攻速尽快让我们打出 W 技能的一个被动伤害是关键点。然后第二呢要点吸血习性，三点先天资质，既提供了续航能力也可以增加位的一个技能输出。作为一个高爆发的战士，点出战争热忱呢无疑作为一个女警官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输出。然后符能亲和呢是能够使我们在前期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这里的话呢我跟大家说我比较偏向于点出这个淬神的赠礼来增加输出。那很多召唤师当然也可以选择危险游戏来提高这个生存性，是其实合适的一种天赋一定要搭配上适合的符文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战效果，对吧？所以符文的话呢跟大家说，红色印记9个高级的攻击力，9个黄色的护甲，蓝色雕纹的话是6个高级魔法抗性雕纹，然后3个高级成长魔法抗性雕纹，大精华是3个攻击速度。这是目前使用的一种就是通用型的 AD 符文，没有什么太多，其实也没有太多什么别的思路，主要是和主流 AD 符文差别并不是很大，再加上3个成长魔抗是为了提高位在后期的一个生存能力。如果说对面是 AD 阵容的话，你也可以采用把这个魔抗全部换成冷却缩减去提高前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出门装，出门装的话呢是打野刀加四用型药水。如果说你前期伤也比较伤的话，对吧，选择三个红出门可能效果也会比较好，但是拳头妈的话呢清野效率是很高的，因此呢你出门装选择复用型药水呢会有更高的性价比。三级上线抓一波之后回家又可以把药水的这个充能补满，150斤，对吧，稳赚不赔。当然核心装备呢肯定是我们的这个附魔熔渣巨人，选择蓝刀呢是为了更好的去进行 gank。 蓝刀提供的一个减速效果和真实伤害能够有效的降低敌人对位的一个风筝能力，也能够提高 Q 技能的命中率，从而呢提高 gank 的成功率。被动提供的一个生命值加成呢是能够使得位的被动技能护盾更加强大，从而使位呢具有更强的一个作战能力。而这个献祭效果呢就能够提供不俗的一个清点效率，使得位呢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 gank。 鞋子的话呢建议出水银鞋，因为卫是一个非常害怕被风筝的英雄，水银鞋呢能够有效的降低卫被控制的时间，从而拥有更多逃生和追杀的机会。然后呢也可以出一个三项，三项之力呢绝对是最适合卫的攻击装备，因为40%的攻速加成能够使得他更快的打出 W 技能的被动，20%的冷却缩减也能够让他释放出更多的技能，对于大招影响呢尤为重要。而且普攻和击杀之后呢提供的一个移动速度加成是极大的提高位的一个机动性的，就可以让他有更强的一个 gank 能力，被风筝的概率呢也相应的会降低一些。那么三项之力合成路线呢是非常平滑的，即使是逆风取依旧能够保证这个装备的成型速度，所以位的本命装备呢非这个三项莫属了。神装的话就是再出个绿甲是吧，出蓝盾或者出破败，也可以考虑出反甲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装备在输出方面非常爆炸，不仅有足够的输出也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像那种破败呢它提供的这个吸血和减速三项的普攻加速和冷却缩减，使得位的一个输出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如果说对面阵容中 AP 英雄比较多，那么你可以把蓝盾换成影魔刀或者是适应性头盔，而且如果对面的就是同一道对面的 AD 英雄比较多，那你就可以换上忍者鞋和反伤甲，换掉水银鞋和振奋。这个神装的话还是要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考虑出的。But if you meet a friendly horse, will you communicate by more? How will you speak to that?那么团战的话呢，其实作为一名这种战士型的英雄啊，卫是兼具一个坦克的硬度和战士的输出的，所以团战的时候大招作为一个先手开团的神技，对于地方后排呢有着不小的一个威慑力。而且卫的团战思路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直接用大招切敌方的后排双 C， 另外一种呢就是用大招控制住敌方突进的英雄保护自己方的后排输出。这两种思路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需要就是大家看实际情况，根据战场的形势，对吧，根据我方的一个状态等等，那要去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判断。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卫这个英雄啊，就是怎么说呢，总体的胜率呢并不是说很高很高，也不是说他不够强力，就是很多可能召唤师在出装选择还有 gank 实际上呢可能把握还是有待加强，一旦运用熟练了，就相信我们的皮城执法官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合适的上分利器。为什么说他现在还没有那种玩瞎子的人多嘛，玩瞎子的比较多，瞎子剑圣，还有就是那些什么蜘蛛，对吧，打野的话我总感觉好像他们习惯性就是玩这一些吧，感觉玩位的确实不是特别多啊。其实大家练一下的话这个英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也有个强控硬控。那么今天这一期这个节目呢也是主要是跟大家说的是打野方面的。当然打野我觉得并不是说他打野就是什么野区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要所有的队友去配合的，对吧，因为游戏真的是一个团队型的游戏，团战游戏呢一个人再厉害也可能有的时候是带不动四个人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注意配合。 上一期节目中呢，非常感谢 Sandro 大大的打赏啊，因为他是第一名，非常稀碎。第二名是我们家七哥，还有第三名是白起，以及并列第三的九不开心。感谢以上四位宝宝，好像每次就只有他们四个了，是吧？其他宝宝呢，是不是只有在我直播的时候才会来送我礼物呀？哼，讨厌，有些人连直播都不来听，混蛋。那么老规矩啊，点赞、评论、盖楼、转发一条龙服务。如果喜欢九儿的话呢，可以点一下关注，然后呢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萌九小楼酱 ECHO， 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 ECHOWA92。 当然欢迎加入到我们的 QQ 互动群3392992 3392992，跟群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吧，一起玩很多很多的游戏啊，不一定是英雄联盟，对不对？所以群里等着你的加入。那么九儿每天下午的这个喜马拉雅直播3点钟到6点钟，那其他时间呢会不定时的插播，反正大家到时候记得来看啊，来听就行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了。我是你们那个好看好美丽好邪恶的晴儿。Today